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李冬梅。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川普住院，各国慰问，习近平无问候；微信禁令遭叫停，美司法部正式诉讼；不单止手机电脑，大陆汽车业也决心。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川普总统因病毒检测呈阳性，10月2号下午乘搭直升机离开白宫，前往 Walter Reed 沃尔特里德军事医学中心接受治疗。入院之后，川普晚间在推特发文表示，我感觉很好，谢谢大家，爱大家。白宫医生康利表示，川普总统不需要补充氧气，正在接受抗新冠药物 Remdesivir 瑞德西韦的治疗，总统的情况非常好。周五早些时候，白宫发言人与主治医师都表示，川普状态良好，只有轻微症状。川普在治疗期间将持续工作，履行政府的职务。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原计划周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集会已被取消。此外，原定在华盛顿酒店举行的一个筹款活动也被取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周五上午表示，虽然总统确诊，但是大法官巴雷特的提名确认，将仍按照原计划进行。他说，刚刚同川普总统结束通话，川普总统听起来精神振奋。两个人交谈的内容重点是多位参议员对大法官提名人巴雷特的印象深刻。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兰尼亚染疫的消息传出后，各国首脑政要纷纷表达问候祝福，就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罕见发出祝福。金正恩3号向川普和第一夫人表达慰问，并诚挚希望他们能够早日康复，战胜这一切。韩联社指出，这个是金正恩首次对染疫的他国领导人表达慰问。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并没有慰问川普。时政评论家张天亮博士指出，中共政治局中的反美派应该不会被习近平慰问川普，他们会认为慰问是示弱的表示。反过来，就算习近平慰问川普，川普亦都不会接习近平的电话，因为疫情干扰了美国经济，干扰了美国大选，现在又感染了川普，川普心中的怒火不言而喻。现在大家亦都关注川普确诊之后对他的选情有什么影响。一些媒体认为，川普在距离总统大选一个月的时间确诊，在未来关键的两周无法亲自参加造势集会，这个对川普的选情相当不利。反对派亦都会趁此机会批评川普造势频繁，而且不戴口罩，又主张大幅开放经济，现在自己确诊，更说明川普的防疫政策过于大胆。亦有评论认为，川普确诊之后对选情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大多数选民已经确定了投票对象。还有一些分析指，川普确诊对他是好事，理由是什么呢？首先，川普确诊之后受到的关注度反而更高，未来的几日大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川普的病情如何，而不是拜登的造势宣传。当媒体不断聚焦川普的时候，川普有没有出去外面造势已经不重要，川普的推文将持续被媒体追捧。除非川普病情急转直下， 否则大家的焦点都会持续聚焦在川普身上。其次，对多数富有恻隐之心的中间选民来说，川普的确诊可能会博取大量的同情票。过去在元首出现意外事件之后，支持度通常都会提高。例如列根总统在遭受枪击后，民调上升11%。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今年四月染疫康复后，英国的选民对他的英勇抗疫给予肯定，他的支持率比染疫前增加17%。同样，74岁的川普如果可以快速康复，将会成为很多人心目中战胜病毒的英雄，大家亦都会对他的抗疫政策更加认同，这个或者会成为影响最后选情的关键因素。川普确诊之后，很多台湾网友纷纷在 PTT 上讨论，预测未来国际局势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川普今次中招可能会让美国大选议题重新聚焦疫情，亦都会令美国的民意再次关注对中共引匿疫情的追责。川普之前曾经多次强调要中共对疫情扩散负责，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就直接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共的责任。旅美政经评论人士秦鹏表示，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感染中共病毒康复之后，对中共态度大变，明显强硬，预期这个在美国也会产生同样效果，对美国人清算中共是一个最好的动员方式。美国大选前的十月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月份，川普意外确诊的消息成了十月惊奇的第一波，跟住落嚟仲会唔会有第二波呢？第三波呢？我哋一起嚟关注。跟住落嚟系同微信禁令有关嘅消息。根据司法部公开嘅文件，十月二号，美国司法部正式对旧金山地方法院叫停微信禁令嘅做法发起上诉。目前上诉要求已经递交到第九巡回上诉法院。9月25号，司法部首次提交文件，要求加州地方法院法官暂停临时限制令。美国政府警告说，腾讯旗下的微信产品存在国安隐患，因为它与中共政府关系密切，并对用户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美国用户的数据很可能会被中共利用。9月20号，美国商务部宣布要求苹果和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将微信软件下架，之后相关法案遭到地方法官叫停实施。在微信禁令遭到叫停之后，美国商务部和司法部都表示对微信的限制法案符合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将采取措施推进相关禁令落实，捍卫白宫法令的执行权。大陆消息，在国际社会和中共脱欧的背景下，中国大陆除了手机和电脑芯片短缺外，汽车领域亦都陷入缺芯的困境。大陆的中关村在线网站10月2号发表文章说，大陆汽车芯片的自主率不足10%，关键系统所用的芯片全部依靠国外企业，比如先进传感器、车载网络、底盘、电控、自动驾驶等。根据北京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从全球汽车半导体产业各国所占市场份额来看，欧洲、美国和日本主导了全球市场，全球前20大汽车半导体厂商仍然以欧美日为主，其中美国企业有9家，接近一半，欧洲和日本企业各有5家，仅有的1家是大陆企业。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令在9月15号生效的前后，中共不单止声称说要自主发展手机芯片，亦高调布局汽车芯片内循环，并于9月19号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这个联盟的创始成员是清华大学旗下的学校企业紫光集团，但是紫光集团已经亏损负债1000亿，今年上半年紫光亏损金额增加到33.8亿元。截至6月尾的有息债务总额超过1500亿元，其中超过800亿元在1年内到期。另外，紫光集团是大陆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中芯国际的第三大股东，而美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对中芯国际进行制裁，原因是中芯国际具有中共军方背景。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到阅览新闻的频道，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天的节目发布的时候，你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很多其他种类的新闻提供给大家，你的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消息。在每一个季度开始的第二或者第三日， Tesla 就会公布上一季电动汽车的产量和交付量。而三季度的产量和交付量在随后几日预计就会公布。对于三季度，分析师预计 Tesla 电动汽车的交付量不会低于14万辆，将会创下新高。据悉，分析师平均预计 Tesla 电动汽车三季度的交付量是14万辆，其中 10.75 万辆是 Model 3， Model S 和 Model X 预计分别是8000辆和7300辆。在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 Tesla 分别交付 8.8 万辆和9万辆电动汽车。分析师预计三季度交付不会低于14万辆，亦就意味着交付量预计接近上半年的 80%。 从 Tesla 开始交付电动汽车以来到今年二季度，他们交付量最高的一个季度是去年第四季度。在那个季度，他们向消费者交付了 11.2 万辆电动汽车。 Google 首席执行官礼拜四表示，公司计划在未来三年内向全球出版商支付10亿美金的新闻费用。在新闻业，出版商长期以来在和这一家全球最受欢迎的互联网搜索引擎展开斗争，以获取内容使用的费用。尤其是欧洲媒体集团的斗争最为激烈。 Google 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差表示，这款名为 Google News Showcase 的新产品将率先在德国推出。 Google 已经和德国明镜周刊、时代周刊等报纸签约，在巴西则和圣保罗日报等报刊签约。与此同时，这一款产品亦将在比利时、印度、荷兰和其他国家推出。目前，阿根廷、澳洲、英国、巴西、加拿大和德国的大约200家出版商也已经签署了 Google 的这项产品。皮差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表示，这个项目承诺将向出版商支付费用，这个亦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一笔财政项目，可以为不同的在线新闻服务创建及策划高质量的内容。今年众多行业的企业都受到影响，出货量减少，营收降低。但在 5G、 居家办公以及学习、数据中心、云计算等的推动下，芯片代工商并未受到影响。主要芯片代工商上半年的业绩有明显的提升。研究机构在最新的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芯片代工商的产值将达到700亿美金，同比大增17%。而研究机构还预计，全球芯片代工商的产值在明年会进一步增加，预计会同比增长6.8%，亦就是预计会达到747亿美金。研究机构预计，全球芯片代工商的产值在今年和明年都会增长，主要亦是居家办公及学习 5G 推动。在居家办公及学习方面，研究机构预计下半年对相关设备的需求依然强劲，对芯片的需求亦都会强劲。另外，半导体供应链普遍增加了订单，以增加额外的库存，作为在芯片代工商产能紧张情况下的预防措施。礼拜四，苹果公司更新了投资者关系页面， 宣布将在10月29号星期四公布2020年第四财政季度的收益报告。第四季度的收益电话会议通常会给公众对新款 iPhone 的早期销售情况有一些了解。不过由于今年的 iPhone 将推迟到10月份发布，所以 iPhone 的初步销售数据将不会被计入到该季度的收入中。苹果可能会提供 Apple Watch Series 6和新一代 Apple Watch SE 的销售细节信息。这两款产品都是在9月份发布的。由于持续的全球健康危机继续影响着苹果产品的发布时间和销售，所以苹果在第三季度的收益电话会议上拒绝提供有关2020年第四季度的业绩指引。据悉，季度收益报表将在美东时间下午4点半发布，电话会议则会在报表发布后的一个钟头举行。10月1号星期四， Google 公司宣布对 Google 地图实时视图 Live View 的一些更新。Live View 是 Google 应用去年正式推出的 AR 的步行指南。Live View 通过使用用户手机的摄像头和 GPS 告诉用户路线方向的确切位置，从而令到这项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导航补充。截至到目前为止，只有当用户询问步行方向的时候才能够看到 Live View。 据悉，Google 地图现在可以识别用户周围的地标，从而提供更好的指导，让用户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城市的哪一个位置。另外一个新功能就是结合 Google 地图的位置共享功能，使用 Live View。 当朋友和用户分享他的位置的时候，用户亦都可以在 Live View 中看到他们的确切位置，并得到和他们见面的方向。礼拜四，苹果申请的折叠屏专利再次浮出水面。而今次比较特别的是，这种折叠屏本身可以治愈不可避免的磨损。据悉，为了帮助减轻显示屏覆盖层中的凹痕、划痕或者其他缺陷的数量，苹果在这种显示器中覆盖了一层治愈合材料。这种材料包括一层可以拉伸的弹性体，可以令到它恢复到原来的形状，一个类似是某些床垫中的记忆泡沫。通常情况下，治愈盒可以通过外部施加的热、光、电流或者其他类型的外部刺激来启动或者加速，譬如当电子设备充电的时候产生热量。在此之前，苹果申请的专利还显示他们正在开发一款可折叠的 iPhone 原型机，将两个独立的显示面板通过铰链连接，而不是好像三星 Galaxy Fold 那样只有一块屏幕。
最后是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今天会跟大家追踪一下中芯国际的消息。中芯国际就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来的。美国商务部就在这个月9月的较早时候呢，就已经表示了，就说正在考虑将中芯国际列入黑名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出口给中芯国际的商品可能呢最终呢就会转用于军事用途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就会对美国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的。好了，到9月18号呢，中共发出声明了，就说在2025年之前，即是未来5年之内呢，就会用10万亿的人民币去研发和制造芯片。那个优先程度呢，就是好像当年制造原子弹那么犀利的。
咁好啦，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啦，咁根据路透社嘅报道，咁就话美国咧已经开始啊对中芯国际实施制裁啦。咁据路透社睇到嘅美国商务部喺9月25号所签发嘅信件显示啦，咁向中芯国际提供某啲设备嘅供应商咧，而家必须啊要向美国政府申请出口嘅许可嘅。好啦，到到而家为止咧，美国政府仍然未有正式嘅公布嘅。咁但系一旦啊呢个公布出现之后咧，咁意味住啊中芯国际生产芯片咧，将会面对重重嘅困难嘅。嗱，咁叶万峰喺我哋探讨啊美国商务部呢一个制裁对中芯国际同埋中共嘅影响之前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下？究竟中芯国际呢间公司个背景同埋佢个实力又点样呢？
中芯国际咧系喺2000年系由台湾人张宇京喺上海创立噶。咁张宇京嘅背景咧就系台湾人，台大毕业后咧就去美国读博士噶。1977年咧系入咗呢个德州仪器做工程师。咁喺1997年啦，20年后咧就翻台湾成立世大积体电脑啊，一间呢个半导体公司嚟噶。当时咧系喺台湾第三大嘅芯片制造厂嚟噶，但好可惜呢间公司咧喺2000年就俾呢个大股东咧卖咗俾台积电，张宇京咧就变咗无业游民啦，辗转咧就俾中共吸收咗。咁喺上海咧就创立咗呢个中芯国际噶。并且咧，被誉为中国嘅半导体之父噶。咁啊，中芯国际啊个科技水平啊，喺国际水准嚟讲咧，系属于中等啦。佢多数生产嘅咧就55至65纳米嘅芯片噶。芯片制造嚟讲咧，个纳米嘅数字越低咧，佢需要嘅科技咧就越高，生产咧就越难噶。咁咧最近啊。这个中芯咧喺呢一方面咧系有所突破噶，咁咧而家佢宣称咧就可以生产14纳米嘅芯片啦。咁突破嘅原因咧就系佢哋咧就系高深咁啊挖掘啊，挖咗呢个梁孟松啊，参加呢个中芯成为呢个联席嘅 CEO。咁梁孟松咧就系喺呢个台积电出身，亦都喺三星做过噶。咁台积电喺而家嚟讲啊。是芯片生产的技术最高超的一间公司来的，而三星呢亦都是数一数二的，所以呢他所知道的知识呢是非常之丰富的，所以可以完成这个这样的突破的。咁纵使是这样，中芯呢仍然是世界上呢属于一个中档公司啦，但是在中国来讲呢已经是科技最先进的啦，销售额亦都是最高的龙头大哥来的。咁可见啊，中芯嘅科技啊，即系虽然系咁，已经系咁可以做到系龙头大哥嘅话咧，咁即系话中国嘅芯片技术咧，相对嚟讲系比较落后噶啦。好多人估计啊，佢同美国比咧，大概咧就落后咗20年度啦。
唔系多，系20年度啫吓。
我都好后生，20年前。
嗱，咁啊，头先就讲到啦，话美国方面咧就怀疑咧，佢哋出口俾中芯国际嘅商品咧，系有可能最终啊系用于军事用途嘅。咁啊，当然啦，咁啊，中芯国际又否认嘅，就话从来都就冇任何涉及军事应用嘅经营行为嘅。咁叶万峰，以你个人嘅分析，你觉得中芯国际有冇真系提供呢啲芯片做呢个中共嘅军事用途呢？
呢样嘢就唔使查噶啦，一定有嘅。
点解咁肯定呢？叶万峰，
因为中共官方有好多导弹啊、战机啊、雷达啊、卫星啊、通讯设备啊、战舰啊、坦克啊、潜艇，全部都系要用呢个芯片噶。咁咁敏感嘅项目啊，佢梗係搵返自己嘅国产嘅芯片制造商中芯去做啦，唔会搵其他国家嘅制造商去做㗎啦啩，係咪？
嗱，咁好啦，咁而家美国一旦公布呢一个对中芯国际嘅制裁嘅时候呢，咁对中芯国际嘅影响又有几大呢？
咁现家咧就系制裁细节就未公布嘅，甚至系咪是否正式制裁都未公布。但系啊，从呢个制裁香港11名高官咁啊知道啦，美国做嘢咧系会慢慢地一步一步越收越紧噶，系嘛？咁啊，如果啊制裁中心啊好似制裁华为咁咧，咁咧即系话咧美国所有嘅公司咧都唔可以同呢个中心做生意，而非美国公司啊。如果你是用美国的技术或者生产设备去做这个生产的话，亦都不可以同这个中心做生意。如果这样情况呢，那中心就会同华为一样啦，虽然不执笠但都没晒前景的啦。因为芯片设计啊，那些软件啊，芯片的生产设备啊，除了光刻机之外，绝大部分呢都是由美国公司把持住的。而光刻机呢就是做芯片的必须的机器来的。咁先进的光刻机呢就由荷兰一间叫做艾斯摩尔的公司所垄断的。全世界得佢一间嘅啫，生产呢个高端的光刻机。
咁即係连美国都做唔到呢一个咁嘅机器㗎。
係做唔到㗎，係佢一间嘅啫。你要买呢就要求去㗎。咁呢因为荷兰呢係属于呢个雅圣纳国际协定的签署国来的。咁呢个协定呢是管制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的。其中是包括呢可以用于坦克啊、战车啊、战机啊、大口径的火炮啊、直升机啊、战舰啊、导弹啊、导弹系统啊，呢啲咁嘅产品嘅电子产品的。咁呢啲咁嘅嘢啊，呢啲所有咁样军备啊，中共全部都有齐的。所以呢这个艾斯摩尔就话到明啦，唔会买呢个先进嘅光刻机俾呢个中国㗎。咁中心啊两年前已经曾经尝试呢落过订单㗎，但呢个艾斯摩尔呢係死都唔肯交货俾佢㗎。喺咁样情况之下，如果美国制裁如果真係好严厉，又加上艾斯摩尔唔买先进嘅光刻机俾呢个中心嘅话呢，中心嘅生存机会就好微啦。
嗱，咁啊，听你讲啊，真系若果呢一个美国嘅制裁真系落实嘅话咧，咁啊，真系中芯国际嗰个生存咧，都系成咗一个好大嘅疑问啊、危机添啊，可以讲吓。咁啊，即系对中芯国际嗰个生存咧，系有好大嘅关键影响嘅。嗱，咁中芯国际同埋中共啊吓，当然系非常之密切嘅关系啦。咁啊，基于咁呢个制裁将会对中共嘅影响，又有几大呢？
嗱，中国嘅经济啊，需求呢、这个对呢个芯片嘅需求系非常之大噶。咁而家用紧嘅芯片80%咧系入口嘅。咁啊，每年咧大概花费3000亿人民这个美金向外国买噶。咁喺2018年啊，中兴啊被制裁嗰阵时候咧，就已经令到中共醒觉到噶啦。芯片呢样嘢咧，过度依靠外国嘅供应咧系好危险噶，因为中共啊，做坏事做得多，好容易系俾人制裁噶嘛，系嘛？咁嗱，最简单啊，最近华为啦，亦因为被美国制裁啦，高端手机咧就冇芯片供应啦，咁咧就要停产嘅。咁而家连啊，中芯一间国产嘅最大嘅芯片公司咧，亦都可能因为制裁而断供嘅话，中共啊对芯片嘅供应嗰种担忧，梗系越嚟越强烈啦。所以会喺啊，日前咧宣布喺2025之前咧，系大手笔用100,000亿啊，去提升国内嘅对呢个芯片嘅生产嘅能力同埋研发噶，务求达到啊，要70%，70%嘅芯片咧系由国内生产噶。
喂，嗱，睇下呢一个好大分别，即系而家嘅系80%都系入口嘅，但系佢要喺5年之后咧，系要70%系要自己做。咁呢个比差系好大好大喎。
系啊，呢个简直就系大跃进咯，有啲叫芯片大跃进啊，而家叫做
吓。系啦，嗱，即系你咁讲到去嘛，个目标非常之远大啊。究竟个成功率有几高咧？
哦，咁你好肯定唔会成功噶啦，呢个嘢就嗱，点解咁讲咧？嗱，因为啊，呢个芯片大跃进咧，佢嘅最终结果就会同1958年嘅大跃进一样，都系一败涂地噶。因为 做中共系冇做呢个先进芯片呢种咁嘅企业文化噶。咁喺我解释呢一点之前咧，或者同大家了解一下一个先进芯片系点样样嘅。嗱，首先你要提炼出高纯度嘅二氧化硅或者其他嘅物质啦，做成纸咁薄嘅晶圆。喺晶圆上面咧，系要用激光机咧刻出几亿条啊，几亿条线路啊。咁啊，喺上面再铺上几亿个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最后咧就将呢啲咁嘅晶圆咧就系组合，然后咧连接起嚟，最后咧就封密噶。咁一个好似有手指咁大嘅小晶片咧，里边咧就应该含有五亿到七十亿个二极管噶。咁好明显啦，做芯片咧系需要呢、这个好繁复嘅过程，亦都系一个尖端科技啊，尖端科技密集程度非常之高嘅一个制作过程嚟噶。咁啊，如果啊你要啊呢个芯片供应有保证嘅话，就要掌握到整条芯片生产线上面嘅所有嘅关键技术噶。咁呢啲嘢包括咧，譬如对材料啊嘅处理啦，芯片设计啦，净系知道芯片设计嘅技术就唔够嘅，你仲要咧掌握到芯片设计软件嘅制作过程噶，因为呢啲咁嘅制作呢个芯片设计软件咧，绝大部分都系美国人嘅美国公司嗰度掌握住噶。咁咧，仲有就系呢个生产设备啦。头先讲咗，你识生产都冇用过，你仲要掌握到嗰啲黑光机系点样做啊，同埋其他啲核心嘅元件嘅知识掌控咧，全部你都要即系掌握得到，你咁先至可以控制得到整条嘅生产线噶。咁呢啲咁嘅研发啊，就唔系话今年开始做，就明年有收成，后年就可以上市啦。所以做呢啲咁嘅研发咧，通常嚟讲咧，冇得五七年啊，你都见唔到个成果噶，甚至可以更长时间，十年以外嘅添。所以啊，要做成一个芯片咧，你要有咁嘅公司，有咁嘅企业，有咁嘅钱去资助咁长时间嘅研究，并且愿意去冒咁嘅风险，因为咧做啲咁嘅科技研发风险好高嘅，好多时就系做唔出嚟噶。而且投资芯片咧，个回报大家睇到啦，个过程系咁样，系好慢嘅，最少都要十年啊，你先见到利润落袋嘅。如果一切顺利嘅话，所以投资芯片咧，第一就系要耐性，第二咧就要有长远嘅眼光，先至有机会做得成噶。
好啦，咁啊，究竟中国入边有冇啲咁有耐性同埋长远眼光嘅投资者咧？我哋喺休息之后，下个环节同会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啦。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晚峰。
上个环节讲开了，如果要投资做芯片呢，就是一个很长远的过程，也都要很有耐性的过程来的。咁究竟中国入面有冇啲咁样嘅投资者呢？因为中国入面嘅人呢，出晒名呢，就係好鍾意下搵快钱急功近利嘅。咁呢一类嘅投资者存唔存在呢？究竟
中共嘅社会风气浮夸，大家都知道㗎啦，急功近利。咁企业呢，个个都想打快拳赚快钱㗎啦，鍾意做啲风光㗎，知名度高㗎，又回报又快又多的生意，所以叫他们去投资基础科技研发呢，很多时候他们感觉到没有兴趣的。他就算真的需要到科技的时候，他情愿用钱去买的。那如果人家不卖给他，那就怎么办呢？那就找人去偷咯，是吧？这样大家都很清楚的了。
或者是收买人家咯，
咁同抽都係差唔得好远啦。咁亦有就係佢哋冇兴趣呢，冇乜兴趣培养自己嘅人才㗎。觉得花钱花时间呢去培养自己嘅人才，嗰啲咁嘅员工呢係唔值得㗎。佢因为佢好怕呢，就係培养出嚟呢又俾人 挖走咗，所以佢情愿就係高薪去挖人哋嘅，咁造成呢就恶性循环啦，你挖我，我又挖你啦。咁呢一种情况呢亦都係发生喺中国半导体芯片嘅行业里面㗎，基础研究係严重嘅不足，咁冇创新，冇研究就冇创新㗎啦，缺乏呢个推动力㗎，人才亦都唔够啦，咁所以佢哋经常呢就去向台积电嗰度挖角嘅，因为台积电呢係而家世界上最生产晶片最先进嘅公司啦，人才济济㗎，咁台积电啲人呢就同大陆呢就係有个共同嘅语言啦，沟通又方便啦，所以呢就成为呢个挖角嘅第一目标
㗎。咁既然佢哋係靠挖角啦，咁而啲人亦都唔愿意去做啲咁长线要有咁有耐性嘅投资。咁中共最近公布话会2025年之前呢花100,000亿去研发呢个芯片嘅。咁喺佢话花呢100,000亿之前呢，究竟佢有冇对呢个芯片呀或者半导体嘅行业有啲咩嘅资助呀帮佢哋呢？
芯片呢关乎到社会嘅各方各面㗎，从民生、贸易到国防都需要好多芯片㗎。而中共嘅芯片供应呢就80%依靠外国㗎。咁呢个真係确系危机啦，因为头先都讲过，因为佢自己做坏事做得多啦，好怕俾人哋制裁㗎。咁中共呢就极希望呢提升国内嘅芯片嘅自制能力㗎。所以对芯片嘅研发啦係有资助，不嬲都有资助㗎。仲有呢对企业嘅贷款呢以至融资上市呢都有优惠㗎，都系开绿灯㗎。但正因为是这样，中共提供了这么多的资助和这个财政上的优惠呢就造成乱象了。很多新成立的半导体公司就好像雨后春笋这样到处成立了。很多这些公司呢是对半导体呢是完全没有知识也没有经验的。只不过是受到这个政府的资助的吸引，以为就是做芯片呢就是前途一片光明，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做芯片的困难的，所以呢都入行做芯片了，成立公司了。还有些人呢就根本就不是想做芯片的，他只不过是看到那些这样的资助，所以想着骗政府，骗完政府之后呢就骗其他人投资的。结果这样之下，咁嘅情况之下当然出现咗好多乱象啦，譬如烂尾啦。最近呢喺过去呢一年里面有几间好大嘅公司烂尾㗎，譬如南京嘅德科马，本来计划投资30亿美金㗎，但最后到账呢只得到即係收到嘅实收嘅投资款项呢只有2.5亿美金㗎啫。
我即係1/10都收唔到。
係啦。咁陕西嘅昆同呢本来话投资400亿人民币㗎，但係呢亦都系同样嘅差唔多咁情况之下呢就系烂尾㗎。但最觸目驚心呢就系武汉嘅宏芯。咁呢间公司呢号称呢就要投资1280亿美金这个人民币这个计划㗎。咁呢个非常之巨大嘅投资嚟㗎喎。咁佢呢就 set 个即係定个目标亦都好高㗎喎，佢生产高端嘅芯片㗎，唔做啲平嘢㗎。譬如7纳米嘅芯片啊，诸如此类啲係非常之高科技㗎，而且係好尖端嘅呢个产品嚟㗎。并且呢但佢有实际喎，咁佢呢就喺请到台积电嘅研发部门嘅前主管蒋尚义呢加盟㗎。蒋尚义在这个芯片的制造的 行里面是非常出名的，而且资历非常深的。蒋尚义透过个人的关系很本事突破了这个封锁的。从荷兰的艾斯摩尔那里买到一部最先进的 EUV 的紫外光的光刻机。哇，这件事真的是令人非常瞩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都想着这个宏芯啦，又有钱啦，又有人啦，又有机啦，前途一定是非常之光明啦。但是去年底就出现啦，资金这个有问题。
点解咧？佢有咁多钱，成过千亿、哦。
咁后来咧，俾人发觉原来咧，号称投资1200亿咧，实际就收到嘅咧，只有153亿。咁啊，而大股东咧，就兼搞手呢个北京嘅光亮咧，系冇任何半导体嘅背景噶，一个半导体嘅嘢都唔识噶。咁仲有咧，一毫子都冇出到噶、哦。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喺大陆嚟讲，就系好常见嘅浮夸做事方式啦。嗱，佢首先将个项目咧吹到天咁大，有咁大得咁大，咁啊当然吸引咗好多嘅注意力啦，传媒啊各方面嘅注意力啦，咁啊有注意力咧就系、是、知名度高啦，咁就有人投资啦，亦可以啊引到嘅当地政府嘅落搭啦，咁啊武汉政府提供地皮啦，同佢合资啦、啊、合作啦，提供好多个参与啦，系嘛，咁样咧。但是呢纸啊始终包唔住火嘅。如果你啊是冇料到嘅人呢，始终呢会俾人知道嘅。咁一俾人知道呢，一传开咗呢，就冇人再会投资落嚟㗎啦。所以呢呢个项目呢出现咗资金断裂嘅断尾嘅问题啦。咁啊搞边个最清楚呢咁整间公司嘅运作，当然是搞手啦。搞手知道呢间公司呢危危乎嘅时候呢，当然啦。死都唔肯攞自己钱出嚟啦，吓咁而家芯片行业嘅烂尾咧，只系冰山一角嘅啫，以后喺中国咧会陆续有嚟噶。
嗱，咁啊呢一单武汉嘅宏芯呢间公司咧，又真系其实即系居然个大股东自己一个先都冇出到嘅。
哦，呢啲喺中国系好常见嘅，搞手唔使出钱噶嘛。
咁啊，即系无奇不有啊吓。咁啊，呢一个好明显啦，就真系你话佢骗局又得吓。咁但系即系除咗呢一单武汉嘅宏芯公司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呢一类咁嘅欺骗事件发生咧？
哦，有嗱，最典型嘅咧就系、是。汉芯事件啊，汉芯事件咧就早啲发生嘅，系2006年嘅。咁咧，汉芯嗰个主持人咧就系、是、个叫系个教授陈俊教授咧，就系、是、交通大学嘅教授嚟嘅。咁佢啊研发呢个芯片啦，咁咧好简单嘅啫，佢就将买一个 Motorola 嘅芯片翻嚟，然后咧就将用砂纸咧将 Motorola 嗰个 logo 咧就省咗去，然后咧就印上自己。汉芯嘅呢个 logo 上去，咁就话系自己研发出嚟嘅产品噶啦，咁就呃咗过亿元嘅呢个研究经费噶咯噃。
咁都可以，咁即系话你一件衫，你原本咧就系意大利制造嘅，你居然可以唔系本应系中国制造，但系你就剥咗个牌就话意大利制造嘅，即系其实系一样咁嘅做法。
系啦，咁中国呢啲系即系经常见嘅。仲有咧就近啲嘅2018年啦，就北京红芯时代啊。咁呢间公司咧宣称啦，自己研发出全世界第五粒啊，亦即系中国唯一粒嘅网页浏览器内核，佢命名呢个内核为红芯 Record。咁啊，后来咧，但系俾人发现啦，其实所谓嘅自己研发出嚟，其实咧里边嘅咧就系 Google 产品嚟嘅，就系、是、Google 嘅 Chromium 49嚟嘅。啊！喺中国啊，大陆诈骗案咧，真系好多到好似繁星咁多噶吓、啊。以后咧，陆续会有嚟啊！
啊，真系喺中国入边所发生嘅事，真系无奇不有嘅。嗱、啊，咁而家中共就宣布要大撒金钱啦吓、啊，10万亿啊吓、啊，真系一大笔嘅钱嚟噶。咁啊，进行呢一个所谓嘅芯片大跃进啊。咁大家都记得啦吓、啊，当年啊大跃进嘅时期咧，就搞到整个中国社会立立咁乱嘅。咁啊，而家中共搞呢一个芯片大跃进啦，咁啊，中共究竟会出现啲乜嘢嘅情况咧？
嗱，中国半导体芯片行业咧，喺而家咁多钱灌入嚟嘅时候咧，当然啊会乱上加乱噶啦。嗱，好多企业啊、个人以至省市政府咧，都要加入呢个芯片呢个制造行业噶。咁啊，目的咧就唔系制造或者研发芯片。而佢哋望到嗰10万亿嘅呢个块肥猪肉，咁想睇下自己可以分到几多个亿落翻嚟嘅。咁啊，可以预见嘅即系未来咧，将会有大量嘅半导体公司成立啦。咁呢啲公司嘅负责人啊，大部分都唔知道系半导体系乜嘢嚟噶啦。 咁佢哋當然希望可以揾到一兩個行內人幫手啦、策劃啦或者打理啦。咁點揾呢啲人呢？咁中國嘅慣例啦，就高薪去挖角啦。咁中國半導體行業本身就缺人㗎。其實呢，中國咁嘅規模嘅半導體行業呢，係需要60至70萬人㗎。但而家呢，只有30萬人㗎啫。咁缺咗一半嘅。咁喺高薪挖角之下呢，就相信呢，有好多已經上咗軌道嘅半導體公司嘅任職嘅員工，有經驗嘅員工呢，就會流失㗎啦。咁樣呢，就會影響到呢間公司本身嘅運作同埋發展㗎。而新成立嘅公司呢，可能係揾到一兩個有經驗嘅人，但只靠一兩個人呢，就冇辦法成事㗎嘛，係咪？咁所以整個行業呢，都會亂上加亂㗎啦，亂到一頭煙㗎啦。咁就好似500年大躍進煉鋼咁，煉出嚟嘅都係垃圾囉。
哎呀，咁真係非常之可惜㗎吓。咁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啦。我哋休息之后就会同大家继续追踪啦。究竟中共会点处理呢啲咁嘅现象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三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刚才讲到现在中国里面就是已经进入这个大跃进式的芯片的发展时代了。当年那个大跃进呢，那个大炼钢的沉重教训呢，相信很多人都记得的了。现在中共政权呢，究竟知不知会有类似的下场呢？
其实中共呢亦都知道大概就係会係咁㗎啦。知道呢大撒金钱之下呢，大量研发单位出现。但係呢预计呢绝大部分都会执笠㗎啦。但希望佢哋希望呢有几间呢係可以做到有成功有成绩，然后呢留得落嚟，然后发扬光大㗎。咁个諗法其实呢就係好唔可靠㗎。因为呢佢哋希望有几间可以做到成绩出嚟。但呢个只不过系靠估咋喎，係咪係冇任何根据㗎喎，估错咗咁又点呢，係咪？而且咁样做法啦，係浪费得非常之紧要㗎。10万亿系好多钱，係中国人民个血汗钱嚟㗎。咁中共咁样嘥法啦，如果喺民主国家早就俾人踢咗落台囉。
咁其实佢呢一个咁嘅方针呢，真係大海捞针嘅。希望啦，有咁多间公司成立，有几间得嘅话，咁佢就可以成功啦。咁其实令我諗起啦，同香港前一排进行嘅所谓呢个全民检测呢，差唔多咁嘅荒谬概念㗎。
差唔多啦。
佢因为你香港嗰个时候佢係检测咗成百几万人，咁终于呢就揾咗几十个係有阳性带病毒者出嚟啦。咁但佢花咗几多亿嘅钱落去呢？
大海捞针㗎嘛呢个。
咁所以系咪同样嘅理论呢？
係啦，差唔多，都系共产党搞出嚟㗎。
咁所以嗱，佢呢个咁样嘅大海捞针方式呢，就真係非常之浪费人力同埋资源啦，係咪呀？
係。
咁究竟点样做先至係啱呢，叶晚峰？
嗱，如果中共要提高国内嘅芯片生产力，至到唔需要怕外国人制裁啲咁嘅程度呢，咁就佢就一定要掌控到呢个芯片生产链上面所有嘅关键技术啦。例如呢个芯片嘅设计啦，芯片软件嘅制作过程嘅技术啦，仲有就係呢、这个芯片嘅物料嘅处理技术啦，而家呢啲全部喺日呢、这个处理技术好多时喺日本人手上㗎。芯片嘅软件呢就喺日美国人手上㗎。而呢个芯片嘅生产过程呢，头先讲咗啦，就係最紧要呢就係嗰、那个光刻机啦，光刻机就喺荷兰人手上噶。咁咧呢啲咁嘅技术咧，就全部都要掌握得到先得嘅。咁点样去掌握呢啲咁技术咧？咁应该咧就系有针对性嘅，就唔好乱咁抌钱嘅吓。咁咧佢应该咧就揾一啲咧已经掌握到某一个关键技术，一 一定程度的公司、企業或者學術界合作，由政府呢就出錢加快加深對那個關鍵技術的研發，那就不會好像現在那樣仙女散花亂咁嚟啦。
同埋，我覺得另外一樣嘢就係講嗰啲員工嘅質素，因為譬如你喺第二啲地方啦，好多嘅大公司啊、企業啊，同埋就算任何機構都好啦，都會講一個文化，即係嗰個機構嗰個 culture。咁個文化係由上至下咧，每一個員工每個環節咧，你都係擁有呢一個文化，對一件事嘅睇法啊、做法咧，都係同樣嘅。咁你間公司先至係有一個成功嘅方向嘅。咁即係话呢，其中任何个环节一个员工佢有啲嘢係做错咗，唔喺呢个文化入面嘅话呢，咁就对呢个公司机构个成功率呢就会大打折扣嘅。咁喺中国入面佢有冇文有冇呢个咁嘅能力，有呢一个正確嘅文化由上至下去成立呢个文化出嚟呢？
咁通常嚟讲，中国就系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噶嘛。
呢个就系佢嘅文化。
仲有咧，中国嘅好多时喺个商业社会就系阶级，唔系阶级斗争，大家都斗到你死我活噶嘛。所以咧，好难话形成一个共同嘅价值出嚟噶。咁样情况之下咧，就冇办法有一个完整嘅一贯嘅文化出现噶吓。咁样情况嘅，咁啊头先讲咗咁多嘢啦，就系中共如果要生产呢啲咁高端嘅科技啊，咁佢做唔做得到咧？其实咧就系非常之困难嘅，因为咧生产呢个高端嘅芯片嘅生产链里面所需要嘅尖端科技实在系好多太多嘅。咁中共咧就系冇可能全面掌控到啲咁嘅技术嘅。就算美国啊咁强大嘅科技咁强大嘅国家，都冇掌控到所有嘅这个芯片制造嘅尖端技术嘅。就以生产呢个七纳米以下嘅芯片嘅光刻机嚟讲啦，咁呢架机咧就系呢个技术掌控，就系俾呢个荷兰人所掌控噶。咁呢个光刻机咧个售价咧就系1亿2千万咁多噶，1亿2千万啊！你冇听错啊？
嗱，我又谂起啦，叶万峰，其实中共有一部噶，就系头先你讲嗰个武汉嘅宏芯公司啊，
系啊，
佢系靠呢个掌上意，透过佢嘅关系，就真系同呢个荷兰系买到一部翻嚟噶嘛，系啊。咁而家虽然啊呢间公司烂咗尾啦，咁去咗边啊呢部机？
哦，呢部机咧就系去买到翻嚟之后咧，有一个好隆重嘅进厂仪式啊，当时啊，呢真系。好唔簡單嘅，因為喺制裁之中，佢買到一部翻嚟，攞到一部翻嚟，係非常之超卓嘅成就嚟嘅。但第二日咧就俾銀行拉咗去作為抵押啦，因為揸銀行錢嘛，銀行見到哇靚嘢，終於進廠好啦，即刻搶咗佢翻嚟做抵押。咁而家個部機應該仲喺銀行嘅管控之中嘅，將來點處置咧就唔知啦。如果中芯咧就系仲可以运作，仲可以生存嘅话咧，就卖俾中芯咧最合理嘅，因为佢以前都佢个技术科技亦都有突破啦，所以接受呢架咁嘅光刻机咧个就系顺理成章嘅。但系最惨又受到美国制裁咧，佢可能自己自生难保啦，即系冇命啦，冇命享啊，真系。
就算哪一间公司中芯又好或者第二间公司都好，一部咁高端科技的机器一定要有定期的维修和升级 upgrade 啊咁。而当初是这个掌上意靠他个人关系是向荷兰是买这部机回来，但荷兰现在知道哦，原来你是这样搞法的，他很可能是不会是给这些维修啊这些服务给这一个在大陆的机器，咁到时点算咧？冇维修，亦都冇 upgrade， 冇升级嘅，咁
就
呢、這个
咁就报废噶啦，咁就变咗废物噶啦，系啊。嗱，其实呢啲咁啊，呢一种叫做 EUV 嘅光刻机咧，系集合咗好多个国家、好多领域嘅最尖端嘅科技。 集合而成的产品来的，所以成本是非常之高的，卖价亦都非常之贵的。咁呢啲咁嘅光刻机呢，如果要就算中共而家有一部啦，叫佢抄呢佢抄唔到出嚟㗎。因为你去嗰啲艾斯摩尔嗰啲公司啲人讲咗㗎啦，而家你中共俾你抄呢你都做唔到出嚟㗎，你做唔到出嚟。如果你自己去研发呢，可能15-20年呢都做唔到出嚟㗎。即係佢哋好有咁有信心咁话俾中共听㗎。咁而家咁情况就咁啦，现实就咁啦，人哋唔肯买俾你，你自己又做唔出嚟，俾你抄都抄唔到，咁点呢？你要做先进嘅光刻呢个晶片啊，呢个芯片啊，你唔可以淨係靠一架机嘅啫，呢架机又冇保养嘅添，咁点算好呢？係咪？
所以我嘅问题就係咁啦，人哋又唔肯卖俾你，你自己又做唔嚟啦，咁係咪真係要时光倒流啊，永远都係跟唔上第啲国家嘅尖端科技呢？
咁又唔係咁讲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睇问题嘅。你要解决啊呢个最基本嘅解决方法呢，就係唔好俾人制裁啦。
哇，呢个好难，点样唔好俾人制裁啦？你要同中共讲一讲有咩建议啊？
咁啊，如果首先讲咗好处先，如果你唔俾人制裁呢，你就唔使愁啦，买唔到芯片啦。咁人哋自然会你有钱就卖俾你㗎啦嘛，係咪？
其实真係喎，呢个世界有好多国家都系冇呢个科技，但係一样佢有呢个芯片可以买到嘅。因为啲人信佢嘛，知道佢唔会立乱嚟嘛。
譬如法国啊，加拿大都冇咩芯片技术㗎，但係哇，你只要有钱啦，人哋就即刻卖俾你㗎啦，係咪？咁如果有芯片供应冇制裁，咁你提升自己国家国内嘅制造能力咧，就可以按部就班去做啦，唔使好似而家咁，弱石乱投啦，系咪？咁至于点样可以令到人哋唔制裁你，好简单嘅啫。其实咧就系、是、第一，你唔好去偷人嘢，唔好偷人嘅知识产权啦，就唔好去颠覆人哋嘅现有制度啦，系嘛？唔好去渗透人哋嘅社会啦，唔好哈哈霸霸啦，唔好哈邻近啲弱小国家啦，更重要嘅就唔好侵犯自己人民嘅人权同埋自由啦，做返一个正常正直嘅政府，咁人哋对你自然有好感啦，咁就唔会制裁你啦嘛，係咪？就係咁简单啫，唔知做唔做得到呢？
哇，你咁讲好似呢个唔系共产党嚟㗎喎，呢啲全部嘅全部嘅質素。咁但係即当然啦，好似你咁讲要有诚信啦，人哋信得你过啦，亦都唔会侵犯人民嘅自己人民或者第啲国家人嘅人权啦，亦都唔会偷人哋嘅知识产权啦。咁呢啲就系、是、其实就好多其他国家都已经系做緊嘅嘢。咁所以佢哋完全冇话驚人哋唔俾芯片佢呢个问题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就真係要我諗共產黨要自己反思反思下，如果佢係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嘅話，
係啊，呢樣嘢，其實十幾億中國人啊，國內國外加埋唔知幾多億啦，但我諗都十五億啊，點都有噶啦，係嘛？都好希望中共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噶嚇。咁呢啲喺其他個國家就其他國家嘅人民嚟講咧，就好簡單啫，日以繼夜都存在嘅一種咁嘅生活質素嚟噶。
其實你講起話呢個高科技嘅發展咧，咁其實即係有好多人都咁講過嘅。佢有一個民主自由嘅社會咧，啲人自然好有創造力嘅。
係啊，
咁變咗咧，佢哋喺高科技發展咧，佢哋真係嗰個創作能力咧，係會係好廣好大嘅。咁亦都有呢個耐力啊，去研發自己想要研發嘅科技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非常之全部都受到控制嘅社會之下咧，佢哋嗰種創作能力咧係大打折扣嘅。咁我相信喺中國而家芯片製造方面同埋個研發方面咧，呢個係一個好典型嘅例子俾你見到咧，係證實呢個講法咧應該係正確嘅。
仲有而家中共社會咁多呢个急功近利嘅风气咧，其实咧亦都系对即系啲人民啊，对呢个社会对呢个制度冇安全感嘅一种反应嚟噶。 啊，即系今日唔知听日事，所以有钱快啲赚咗先。
系啊，可能我而家咁辛苦，十几年之后可能
边度有边度谂得十几年啦、啊？中国大陆啲人边，我未听过一个大陆嘅人做生意谂十几年之后嘅事嘅。好啦，好似时间又到啦。
系啦，嗱，咁啊，今日农历八月十四啦吓，咁啊，今晚就迎月嘅日子啊，咁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噶。
好啦，希望大家人月两圆啊！
啊，最后如果大家对我哋节目有啲咩反馈嘅话咧，就欢迎留言或者发短信俾我哋噶，650-395-8366。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